祝福长发，行善三宝，诵经只至菩提无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上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上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让我们继续入菩萨心论的次第实修璀璨日的内容。在这里面呢，我们人我的部分，因为这个讲义里面就是如心论结合大家看的话就比较好，因为有些可能之前我们学的大家重新什么需要实习之这种的。然后之后发无我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身受心法四个内容，然后身体受的感受，然后心的，主要是其实身受心法当中呢，就是就心和法，然后也就是你了解了心，也就了解了一切法，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关照自己的心比较重要，因为身体上面找不到一个自己这种的分析呀。确实有必要，因为我们粗相上面的这种执着是很深的，要破除或者是说要扭转这种这个知识性的认识还不够，所以需要结合禅定，然后观修的这个法门呢，主要是一种确认上面的安住，主要是所以心摇摆不定的时候。确认就是一刹那的确认，之后就心就散了，心就糊涂了这样子。但是如果心没有散、没有糊涂的这种状态下呢，就是止的这种的状态，就是既有清明，又能够安住，让心放，就像我们放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滑，它不会滚落，它不会掉下去。虽然它是这个比较一般的没有受训练的人而言的，并没有说我们的心就是一直都。已经寂灭了一样，就是不生起任何念头不可能的。但是也不需要这样子，就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这种训练，能够认出心的本质，了解这种我们心的这种特质吧，或者说有一种内在的观照的能力，就是了解到心的明空无别的特质。然后能够继而持续性的能够专注在这个状态当中，所以为此呢，我们就是前面的分析呢有分析的有必要，然后分析过分分析的话，也就变成了禅修的另外一种的障碍，所以天天在那边分析，然后之后没有就是前面的文思修这个有一定的这种认识和训练思维和训练的一个过程。但是最终来讲，前面的有持有这个见地，然后牵出这种也怀疑和各种的就是不确定，所以这个以后呢，任何疑问排解了以后呢，之后就是一个熟悉的过程，就其实是一种的串习，熟悉的一个过程，这个不是那种不好的那种串习，而是就是正悟的一种的串习，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心能够确定在那个上面安住。当然，这个不是那么说的那么简单了，也会心就是根据个人的决心和训练的这个方式，有时候比较沮丧，有时候觉得心里面满是念头，有时候又忘了怎么修行，有时候又就但是就是出现念头不用怕，最主要是说你知道方法很重要。知道了方法以后呢，你不需要灭所有的念头，也不用说你，哎，我不让念头升起来，或者是说我等念头都没有了再就是静下来修，这也不可能。所以念头出来的时候，一直都关照到这个见地，就是念头的本质是明空无别的。所以不论是一切法也是如此，显现的再真实、再粗大、再出有冲击力。再怎么样的那种的真实感十足的话，其实如梦如幻的本质上面有笃定的这个确认，这个确认呢有知识性的确认和经验性的确认，所以我们需要就是从知识性的这种确认呢过渡到一种经验性的这种确认，所以这个是禅修的圣观禅、智观双运的禅的必要。但是我们刚才说的。传统的这种学问派的修行当中呢，就是分析的比较多。这个如果你习惯了在桌上老是在那边分析，分析多了以后，你平静那种激进的安止的这种能力，有时候也会受到极大的这种的就是会受到干扰，一定程度上。然后如果一直在想的话，你能就是怎么讲呢？离开那种的思维式的，离开那种观察式的、分析式的，能够直接经验式的这个修行上面呢，又变成另外一种的障碍。所以说，一定的分析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要有确定的一个见解。但是之后呢，不是说一直都要分析下去，就是之后你在结论上面呢，就是禅修，圣观禅的内容，那就是。分析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六进啊，或者是六识呀，然后十二处十八界这种的分析的一种的方式来分析色受想行识这些，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想啊。所以上一次我们说身体的，就是意识在这种。有时候当然就是，了解心的过程当中也会说它有没有颜色呀，这样观察那样观察，有没有气味啊，有没有味道，有没有这种触的感受。但是因为心不是色法，它当然没有色法的特质，所以但是因为人认识事物的时候一般都有这种的位置呀，那种的形象化的一种的观念，但是这种就是你问一个没有学佛的人，他也可能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说心有什么颜色，所以他这种呢不需要太过多的去这样分析，因为你已经确定了。然后心的意识的这个层次一样，眼睛、耳朵、鼻、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这一个层次的一种的分析上面呢，你就是观察说，如果我们看见东西，就是到底是我们是怎么样去看见的？是不是说，这种分析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上一次好像没有全部讲完嘛，分析的那个眼耳鼻舌身的，好像，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意思是说，就是。说色法被我们所谓的看到，它的整个从细节上面讲的话，又讲不太清楚，因为眼睛上面这个眼睛的构造上面是不是它具有这种的看见的识，在这个层次，那这个又是说眼睛的，可以说眼睛的意识就是眼识，耳朵的意识就是耳识，但是所以根本上面还是意，虽然我们把它分为五种的这种跟外界关。怎么样接触的这种的管道来这样分的，所以但是所以说， 从实际上来讲，这个看见的这个经验呢，不是从外境上面直接你看到，我们认为看到的是这个这种主观的经验，但是事实上面呢，我们并没有我们的意识落到外境上面，因为外境也没有触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岩石上面，所以我们呢，如果去发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怎么讲呢？也心的意的一种的特，为名为知的这个功德或者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去了解的。所以说，我们看见的只有我们反射的眼，反射到我们的这个眼睛的构造上的一个成像，但是我们就是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个大概的距离啊、大小啊这些。所以说，我们永远其实没有看到直接看到外面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它的那种借助于光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如果说眼识是不是我们的神经，一般粗大上面来讲的话，那神经元的传递这个很重要嘛，从这些现在的医学上来讲，那是不是我们说神经元或者神经本身是具有这种识的特质的一个这样呢？这个也没有办法这样说。就像很多分析的时候，化学的物理的上面去分析的话，那边可能就是分析成某一类的电的流动嘛，或者是微电的这种流动，或者是神经元的这种的传递的时候，它没有办法给它一种除了物质的，比如说某一些蛋白质或者是这些能增进什么有一些脑皮质层的这些，我觉得还是比较粗大的一种的分析。然后说到脑皮质层的这种的功能，那时候，所以如果是一个就我所知道的一些脑神经学家和他们的一些观念里面来说，就是科学对这个领域的一种研究处在一种初级的阶段，这个有没有深入的空间？肯定有吧。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科学家，但是大体上面因为看到过一些佛学和科学的这方面的一些讲座呀、讨论啊，这些那些是他们也比较谦虚，我觉得在佛教里面呢，他们我们讲的时候就是会说这个是主要是意识的这种为名为知的这个功德，就是意识的续流所具有的这种功德。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去过分的去给予我们看到的这些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是以此类推吧，就是气味、味道以及触感这些上面呢，给我们带来一种很实际的一种的真实感。所以对于真实这种的真实呢，实存的那种的体受，那些上面呢是所以有所突破。所以说，从意义的这些探究上面事物的这些观察，然后从相缘起的呈现的方式、方所呀这些观的方式，从时空观的方式，从离的这种的道理来推理的方式，就从外在的特质去关照、辨别、明确，然后从本质去用智慧去明洞察。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尤其是说到一般的这种辨别以外，还有就是三摩地来，就是用心来了解心的一个修行，就是禅修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说就是主要是靠智慧，我们所提升洞察，然后来提受他所事物的本质。所以说就是从内到外的一个观察是的必要，是因为我们习性上面呢比较不容易断这种的真实感。所以但是根本上面最终还是要靠禅定的这种功德，在这个见地上面呢，就是见修行，然后呢就坐上的见解和体受有了以后，然后能够在坐下的时候也会带着这种的见解，带着这种的境界，或者是这样说吧。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不用过分的去在实际的这种的禅修当中呢前期的时候做一些观察，然后到一定的纯熟度以后呢，再 不需要做过分的观察，偶尔做一些观察，偶尔有一些寄送在心里面呢，就是过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种种的分析，都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以后呢，就是安住在其中，然后安住的时候就是机止圣观的禅修结合的一种方式来安住，所以意思是说像寂静的这种心和内证的功德这两个相融的一种的方式，或者说直观相融的方式来展开这种心的本来明空无别的这种本性，就是证悟心性明心见性这个上面，这时候呢就是不是一个分析的状态，你只是安住或者是说平衡的这个直观的一种的方式，双运直观双运的方式，这样来去修持。所以就是意思说，我们不是经常强调说禅修的时候放松嘛，就是身心完全放松，然后心呢就是安放在无我的见解的这种的结论上面，已经有了无我的之见，所以心不断的稳固当中的安住安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下，这样好一点可能。然后先就是如果心不稳固的话，也不需要勉强的，可以的，有时候就稍稍的，就前面发菩提心，然后有一种的心有广大的度众的愿，然后就闻思修的一种欢喜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让心呢就不造作放下，身心处于一种非常的开放，没有遮障，也没有造作这样的状态下，然后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喜欢听课，但不喜欢打坐，这样也不好。听课可能慢慢慢慢掌握了一些正确的见地以后呢，就要运用。这个有点像你辛苦的赚了一些钱财，最后你既没有帮助到自己，也没有帮助到别人，最后就荒废了一样，那样就很可惜。所以最后呢，这些对于文思与禅定直观的修行了解以后呢，就要运用，然后能够证悟，我们能够降服这种烦恼，然后彻见无我的这种正量，或者是说智慧证悟，然后获益无穷这样的。请你放松。不用刻意的做很多分析，也就是说像刚才我们念诵里面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样就可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们都是以此类推。 音频关一下，刚外面有些放炮的声音。 放松一下。所以，如果我们做主客的这种二元的分别，或者说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对象，这样子来说，就是观察的心者与其对境或者对象这样产生的时候，包括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感受。直接有形象，有声音，有气味，有味道，生出种种的一根上面的一些意识、记忆、辨识、分别的那种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对境，就也许像声音是耳朵的一种的对境，然后这样子，但是意的对境来讲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是分析本身的能力和记忆池的能力这些，所以这些都只要你去在特定的时间呢，就是追忆过去，或者是在特定的时间当中去投射一个想象，概念化，这些时候呢把它作为一个概念的对境，想象的对境，所以说就是寻常的五根和就是一根加起来六根的这种的对境，不论如何显现，就是他们本质上面呢是毫无实质的，所以说这些上面就是有一种的确定，就这些功能，感官的功能，就觉知上面他们有种种的这种显现，但是他们就是本质不与，就是与空性没有任何分离，所以他们是不可分的这种的显，就是诸法空相这样的。诸法空相就是说显现的部分和空性的部分无分别的这个特质，或者说一体性的这种的特质。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做梦的时候梦到各种各样的景象，又有声音，又有活动，又有这个颜色，又有尺寸高低，或者是也有心理活动，梦到这个梦到那个很多种，但是说它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它即使真实的你可以说出很多具体的事情来，像心有余悸，或者是心有这个还有乐滋滋的那种的味道感受，但是同时呢也是虚妄不实的，所以对梦境来讲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来揭示我们所谓的现实，也是如此。现实当中呢，从就这种的是带有一点的分析的这种方式，但是最后的结论是说显现的一切法呢诸法空相，但是不用说阻止它的显现，它并没有必要去阻止，或者也没有不可能阻止到的，但是意思说显空无别是事物的特质，所以你这样想明白了以后呢，就是当任何一个真实的事物在眼耳鼻舌身处显现的时候，要想到这种的叫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叫法，所以应该恒持在心，铭记在心，就是不论你有自己有对于特定的境有多少的这种那真实感现前的时候呢，马上想到就是本质上面这些法都是空相，空相并不代表这个，你不需要就是做好坏的判断，这个也是空相，就是如果我们有意识当中呈现这些的时候，所以在这上面继续安住。 所以呢，稍稍的再这样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刚才说就是把一些分析式的这些变成经验式的这种的禅修，或者说不用刻意的去找分析的，但是我们现在次第实修的这里面很多是分析的，我们回过头来再安住在一些分析式的禅修当中。所以说你刚才做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态也不一样，有些有感觉就是很舒服，或者是很入佳境，能够安住在这种明空现空色空种种无别双运一体种种当中，所以持续这种我们所说的觉性的这种延持续性这种经验产生。但是在另一些时候可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感受，所以心呢在这个时候有时候专注多于感受上面，有一些是身受心法当中的受的上面或者心本身上面。那我们上一次说这种苦乐爱取这些感受，就是不苦不乐的这些感受上面以外，下面就是我们在心的这个层次上面，心里面呢出现各种好坏对错，这个是那个不是，有时候欢喜有时候不欢喜，有时候有信心有时候一般般，或者有时候可能起怀疑心，有时候做心比较如法，那有些时候呢就不一定是如法的，然后产生这种质疑，产生一些退失或者是信心，这些心态的时候呢，你就享受观，不要就是附着，不要被念头的投射所怎么牵引，你就观察念头心本身。就像我们以前说的，狮子狗扔石头的时候呢，就狗是追着石头跑的，但是狮子扔石头的时候呢，它是追着这个扔石头的来源，人会扔石头嘛，所以它会直击这个要害，直击这个本源。所以一样的，我们也就是知道这么多念头它原来是一个心还是不同的心，就是这种的观察。如果说不同的念头源头上面是一个心的话，就是说要进一步去看说到底这个心的本质是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肯定否定很多观念，而且有时候这样想有时候那样想，有时候这样确定有时候那样反对，所以这些心的时候产生的时候说它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状况，这个像梅盘仁波切的一和多的这种关系去观察外境，然后那样可以去观察这个心到底有这么多的念头这么多的想法，本质上面就是一颗心的这种造作，或者是它的一个投射折射。那这样子呢，它本身是什么呀？就是要观察这个真面目，本真。所以说这是一种寻找的方式。我们之前说用颜色形状的大小方位这些找以外，就是用念头本身的这个折射来找自己。 这样子一个过程。就像你循着这个阳光的投射呢，看到太阳，一样，你或许看到影子，知道太阳在哪里。以前不是有用手指月的这个故事吗？说，意思说，既有这些念头，你不仅仅是看这个念头的呈现，而是知道说，哦，原来，应该就追根溯源的话，它是什么？这上面。稍稍再观察一下。 稍稍。继续，稍稍再专注在这个上面，就是，心，刚才说的，就是说有种种的相冲突的和杂乱的这些心境、心念，那这些念头呢，出现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就是狗追着这个石头一样，见花与心的这种的，各种念头出现的时候。那我们追着这个念头的时候，这个某一方面的念头加强的时候，就这个方面想的多，就开始就是延展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你，一个嗔念你没有发现，那这时候如果嗔念没有扭转，或者是没有觉知到了，但是你没有去阻止的话，或者是超越的话，那它就可能就演变了。演变了以后呢？越发在这一些方面的渲染就越来越多，然后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呢，你会越来越生气，或者越来越心态变得诡异和负面。所以说，起心动念、觉知和转化，这两个都会非常的重要。首先呢，就是，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然后进一步呢，就是了解了以后，知道这个是一个。就是应该超越的，然后这是现在正在负面的状态，所以你不需要沉浸在这种负面的渲染上面，所以就有能力就是超脱，有能力提升这种的心境，所以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就是首先说这些种种的念头，好像看起来心态多样，其实不外乎就是心而已。心念而已，那这样想，但是人会想，因为我生气，或者是我有某一种的情绪，是因为那边有事情啊，所以我才会有啊。有就像有声音，我才会听到声音；有外面的那些人我是非，所以我才会有这些情绪。好像就外面有一个真实的显现，所以我们的就是意念和这些想法在这个上面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论就是外境的这个真实与虚假，我们只是说，如果这些外境不存在的话，你的心纯粹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所以说，种种的像刚才说的善恶好坏是非，就是信与不信、虔诚与这种疑惑、怀疑，或者是邪见，种种的种种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说，如果这些如果不考虑这个外在的因素。我们刚才说，这种行者和观察的对境一样，就是不计算这个外在的对境和，这样子的话，那纯粹的心，就单从这个主体和行者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就是说不受这个外在的任何影响，对境的任何影响的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要循环往复的、反复的。就是在这上面安住和心，就是有所警醒和观察洞察，在上面稍稍再做一下。 所以说没有这种主客的所谓的特定的对境的一种冠带的话，性还存在还不存在，就是离与客体的主体有没有？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有的话，它是常发还是无常？所以就是这种的观察，先观察不需要先以佛法的结论，就是你先自己体察的话比较有体会，然后这样好一点。所以这几天就这样，这样修，然后差不多周六我们最后一堂课以后，或者仁波切前行，不是那个，菩萨入行论的，次第实修，这个反正长期要修嘛，但是我们讲了的部分呢，就到周六，然后佛半生传也一样，最后一堂课就是周五，然后之后我们再看一些新的课程。入行论有一个入行论赞，可能我们就那个。 部分，以前的昆德勒嘛，邓肯先生他的一个著作，所以目前是这么样的计划的，所以我们先到这里，然后放一下这个六字大明咒啊。
Oh, my God.
最近各个地方都有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尤其美国这些有些骚乱啊，这些大家都听到。所以，学佛的时候也有一种广大的心。我们不是刚刚学释迦牟尼佛本身传里面的500广大愿嘛？就类似的，就是要发很广大的愿。所以不能看一时的一些波动，然后心里面很起伏啊，很波动这样子。当然你看到就是具体的重伤，有慈悲心，当然非常好。但是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世界没有希望啊，或者是众生太难了呀，不能这样想。以前说菩萨看到最顽固的顽劣的众生，刚强难化的时候，他好像就是很有慈悲心的母亲看到了就是调皮的孩子一样，就是有那种的孜孜不倦的一个心。然后，如果哪怕说我们这时候锻炼身体啊，这样的时候，你肌肉痛一点放弃的话，身体也锻炼不好。身体痛的时候，正好是你进步的时候，禅修稍微昏沉一点啊，或者散乱一点，你就说那我就是找一个简单的方式，任何都不迎难而上，就是什么通则不通，是不是？就是你要通的话，有时候需要克服一下，就要有一种用坚毅的这种心。所以就是好多事情，用这个修行的时间的机会、缘分的时候就，带着一种欢喜心，不要总是抓在那种负面的上面，然后想可能好像都不好，好像就很，怎么讲，灰色的，或者有点暗淡的那种这种心情。你已经受了菩萨戒，不应该有这种心情，所以这样就。念诵的时候也一样，观想；安住的时候安住。平时有这种带着一种利益一切众生的勇气和欢喜心去闻思修，这是最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记得了。